继西班牙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名起诉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等五人后，阿根廷法庭也在当地时间星期四12月17日裁定，针对江氏集团迫害中国法轮功学员的罪行，正式以群体灭绝罪名和酷刑罪两项罪名，对江泽民、罗干二人启动刑事诉讼程序，并下令在阿根廷境内与国际上全力逮捕二人。阿根廷联邦法院引用普遍管辖原则及引渡受审做法，下令逮捕在中国对法轮功学员进行非法迫害的江泽民与罗干。这起诉讼案件历经四年的审理过程中，中共也用尽各种手段试图干扰法院及原告律师，但都没有能得逞。阿根廷联邦法院法官拉马西德最后做出逮捕江罗二人的裁决。
云南肖先生告诉记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法庭是公正的，对那些为所欲为的暴君能有所制裁，是暴政下受迫害的人们的希望。
说明这世界还是公正的，对中国政府呢也是一种压力，是对这些所谓的这个独裁政府、这些独裁领导的一种国际约束。这种消息的话，对个人也是一种鼓舞嘛。
山东王姓大学生表示，被告上国外法庭的那几个人现在出国行踪都是保密的。
这个我看有点像海牙法庭嘛，审判那个前南斯拉夫那个总统米洛斯索维奇啊，被点名的那几个人都不敢公开的出去，尤其是那个贾庆林，他现在把我秘密访问，他不敢公开访问的。
四川张先生表示，这个消息在网上传开后，大家都敬佩法轮功学员做得很好。
如果真正把这个人引渡过去进行了审判，那才是一个大快人心啊！他们说的华丽内容真正的了不起，就是中国大事。
另外呢，12月17号阿根廷的联邦法院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裁决，就江泽民、罗干迫害法轮功学员犯下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并下达了全面的逮捕令。法律界人士指出呢，这是继西班牙国家法庭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之后又一个重大的法律事件。
2005年12月12号，前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阿根廷访问期间，阿根廷法轮大法学会会长傅立维女士委任阿根廷人权律师，与联邦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控告罗干犯下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此案由阿根廷联邦法院法官奥特维欧·拉马德里德负责审理。法官认定罗干的上司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是对法轮功迫害的最初发动者，因此把江泽民加入案件被告中一并审理。在审理过程中，中共用尽各种流氓手段进行干扰，包括对原告律师施压，但是都没能阻止案件审理的进行。拉马德里德法官历经四年的调查取证，做出逮捕江泽民、罗干受审的裁决。著名法学家袁宏兵教授对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说，
后的另一个重大的法律胜利，它的意义就在于警告那些独裁者，你们再也不可能躲在主权的借口后面来任意的迫害自己的本国人民了。整个人类要对这些反人类罪的独裁者进行这个法律的追究了。
在这项长达近200页的法律文书中写道，江泽民、罗干在实施群体灭绝中采用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对人的生命和对人类尊严是极大的蔑视。在这个旨在铲除法轮功的行动中，毒打、酷刑、绑架、死亡、洗脑成为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家常便饭。根据联合国对于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适用普遍管辖原则及引渡受审，拉马德里德法官在文件中说，针对被告被控的罪责，在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中，受害人之多以及精神残害之重，必须运用普遍管辖原则。袁宏兵说，
他为整个人类用法律来对抗专制统治提供了一个新的成功的范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拿起这个法律武器向中共暴政讨还公道。
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建立了中共式的盖世太保610办公室，罗干是这个凌驾于法律和司法之上的系统的头目。据法轮功明慧网指出，十年来， 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等迫害政策下，千百万法轮功学员遭到非法抓捕、关押、洗脑、精神药物摧残和性虐待，其中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在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之下，目前经确认的就有3341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中共内部消息透露实际数字远远高于此。自2006年4月到2008年3月期间，法官在阿根廷联邦法庭上收集了9个证人的证词，来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和非学员前往阿根廷出庭作证，其中包括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和著名人权律师麦塔斯。因为大多数受迫害者在逃离中国后拥有难民身份，没有护照前往阿根廷作证，拉马德里德法官获得最高法院的许可及财务资助，于2008年4月28号到5月5号期间，他亲赴阿根廷驻纽约总领事馆向10位居住在美国的证人取证。在调查过程中，联合国和大赦国际等人权组织关于江罗迫害法轮功的调查报告也被法官列入此案卷宗。面对中共的各种施压，阿根廷联邦法院拉马德里德法官坚持不懈，终于完成调查，并正式裁决全面逮捕两名刑事被告。于不久前，西班牙国家法庭起诉传讯江泽民、罗干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相呼应，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美国人权法律协会亚洲区执行长朱婉琪表示，
只要中共的政权一天存在的话，继续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国的司法系统是不可能给法轮功学员司法救济，所以国际的逮捕动作和引渡的动作在国际司法正义的层次上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阿根廷原告律师之一阿勒杰德罗卡维斯表示，在关键时刻接手这个案子，为自由和真理，为揭露共产主义的残暴而战，我为自己感到自豪。阿根廷联邦法院下令逮捕江泽民、罗干的消息传来，让大陆民众感到鼓舞。四川张先生说，
如果真正把江泽民引渡过去进行了审判，那才是一个大快人心。他们说的华人力量真正的了不起，这是中国的害死，这是国内镇压法轮功那么厉害，他不能怕过。
卡维斯律师表示，拉马德里德法官对这个案子的调查和审理是基于道德的准则，这将是一个制止残酷迫害的开端，这场迫害必须被终止。新唐记者李元汉、郭静综合报道。
西班牙国家法庭最近受理了法轮功原告的控告，启动了针对江泽民、罗干等五名迫害法轮功元凶触犯群体灭绝罪及酷刑罪的刑事诉讼程序。消息在香港政要中广泛流传，多位立法会议员指案件鼓舞人心，同时具有正面意义，能够教育下一代。
曾协助香港诉江案的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表示，今次西班牙国家法庭的裁定对受害人是一种鼓舞，
都是一个突破，同埋呢亦都希望借住一个西方的法庭呢，是能够透过司法的程序呢，能够将一些涉及罪行的事实呢，是将它公开，经过法庭的程序将它证实，从而起码从这个角度拿回公义。
他认为案件的重点不在于结果，而是过程，它将成为伸张正义的历史案例，
对我们教育下一代是 有用的，是有正面的意义。很多独裁者他都可能表面上高睇都可以安享他一生，只要他拥有权力，但是这个不等于可以逃避到国际舆论以至历史的公义的谴责。
梁国雄议员认为，案件给作恶者一个警示。
如果法院系真系有佢嘅权威嘅话，就会派嗰、那个审讯令俾佢啦，聆讯令俾佢。呢个系最大嘅收获。
议员们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携手，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心灵在香港报道。
对于西班牙法庭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香港前立法局议员冯志活赞扬案件意义深远重大，他敦促国际社会立即引渡江泽民到海外受审，令作恶者不能逍遥法外。
冯志火表示，西班牙诉江案意义深远，证明人权犯罪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的问题。
咁好多时咧，就系喺自己国家犯咗事啊，咁啊谂住唔可以俾人制裁到啦。咁有啲人咧就可能咁样咧就任意妄为啊。咁但系原来咧之后可以俾人追究，系人哋国家其实可以审判。咁呢个意义系相当重要，同埋好有意思。
除了西班牙外，加拿大、澳洲等地的诉江案近期也有了实质性的进展。冯志火希望国际社会协助立即引渡有关犯罪者，不许他们逍遥法外。
咁啊，梗系引渡到啊，梗系最好啦。所以我希望系各国嘅政府可以协助呢样嘢咯，俾中国好多人即系好大好大嘅提示，即系警号嚟嘅，即系唔可以再喺中国即系境内咧系即系任意妄为啊。
尽管有关当局极力堵截，江泽民被起诉的消息近期传遍了大陆。最近来香港的上海访民陈国贵表示，上海人民都渴望看到江泽民被审判。
老百姓对这个问题啊，我想应该说还是比较感兴趣的。一个人你做了坏事过头了，肯定是有最终会报应的。
新唐人记者梁生在香港报道。
继西班牙国家法庭裁定以群体灭绝罪和酷刑罪起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后，近日阿根廷联邦法院也对江泽民、罗干等人下达逮捕令。香港多位立法会议员称赞两地法庭个案意义正面，促请国际社会继续施压，制止中共的暴行。
国际间的法庭接连采取行动，本身是律师的香港立法会议员郑家富认为，对迫害法轮功的前任和现任中共领导人和官员有这么高层次的检控和裁决，无论在国际法或人权法上都有一个正面的意义。
我相信是一件正面对全国我们的同胞究竟日后会不会继续在一党专政底下继续面对高压，或者我哋係會有一個進步嘅空間咧。咁呢兩者咧，我哋當然希望今次呢一個處理咧，係帶嚟一啲正面嘅信息同埋衝擊。
梁耀忠议员表示，在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长期遭受中共的迫害，是应该讨回一个公道。他称赞两地法庭的裁决非常好，
亦都有个正面嘅意义，亦都希望其他国家咧都能够可以仿效呢个做法，而大家联手去能够为一班嘅法轮功学员。
多位议员呼吁国际社会共同携手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我确实希望俾共产政权系有一个警示，咁但系最终都当然系希望我哋外国嘅政府唔好理智当头，希望都能够从呢个人权、从国际嘅一啲公约嚟去处理我哋国际间嘅即系人权嘅问题。
而從一個關注當中咧，係令到中國政府要受一種嘅政治壓力。就算你國內有一個唔公正、唔公平嘅訴訟都好，亦都唔等於就係全世界冇嘅。
新唐人記者林秀怡在香港報導。
经过四年的调查取证，阿根廷联邦法院于12月17号以酷刑罪和群体灭绝罪对江泽民和罗干下达逮捕令。原告律师认为，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判决。
经过四年对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诽谤、虐待以及酷刑折磨的调查取证，阿根廷联邦法院法官奥特维欧·拉马德里德近日签署了对江泽民和罗干的逮捕令，裁定江泽民要为1999年发动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建立专门用于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负责，罗干是该办公室的负责人。阿根廷法轮大法协会的负责人傅立维女士希望这能够改变当今有些受蒙蔽的人对法轮功的看法。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这对于中国人了解真相非常重要。原告律师说，仅仅是判决本身就已经非常重要，对于阿根廷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法官得到足够的支持去面对中共迫害民众的罪行，这是非常重要的。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我们现在有了这样一个范例，为以后处理这样的事件做出了榜样，这同样是非常重要的。
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的调查，过去的一年中，至少有104名法轮功学员被虐待致死。十年来，已有3242名法轮功学员经过证实被迫害致死。
正当西班牙起诉江泽民一案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及首例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目击者证词披露的同时，新加坡法轮功学员在芳林公园举行集会，向新加坡社会传达江泽民等五名迫害法轮功的中共高官被西班牙法庭传讯和面临司法引渡的最新进展。
2009年12月18日，新加坡法轮功学员为声援西班牙国家法庭针对中共暴行所作出的正义裁决，从下午5点到晚上8点在芳林公园举行和平集会，吸引了不少新加坡民众前来了解。当天的活动包括集体练功、酷刑展、小型画展以及烛光悼念会，呼吁停止迫害的布条被高高举起。当地学员也立起了多幅展板，以让与会者了解法轮功及其被中共迫害的背景和过程。一位与会者接受采访时谈了他对最近媒体所报道的一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全过程的记录感到惊骇。他表示，西班牙法庭这时的勇敢裁决给人类带来正义的希望。
从我这方面来说哈，我是看到了一个关于那个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哈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这个一个报道哈。看了那个报道，我觉得真的心里就觉得人间还会有这种悲剧发生，就说明人间的这个正义的力量、正义的声音不够强大。那么现在西班牙法庭这种裁决哈，我觉得是给人类以希望吧。现在人间还有正义存在。
新加坡法轮功学员的这项声援活动也吸引了不少路人、游客驻足观看。一位来自西班牙的女士在这次活动中初次了解到了法轮功的真相，她表示对中共暴行感到惊骇。
I've been very shocked about the story, and I think no country should be allowed to treat their own people in the way China is treating some ofthe people in the country, and especially not respecting the human rights.
他也说他对自己国家的正义裁决感到自豪。
Actually, I feel very proud of my country of doing that. So they defend the human rights of all the Chinese people in China.
夜晚，法轮功学员手持荧光棒，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新唐人记者李秀佩，新加坡报道。
近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的证词，讲述了他在2002年亲眼目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时的情况。国际人权组织人权无疆界主任威利福泰表示，应将所有参与活摘器官的元凶绳之以法。
福泰先生指出，中共实施的迫害与酷刑可以与苏联在70至80年代的做法相比较。当时苏共也是开始使用一种新的酷刑方式，最开始没有人相信是真的，但后来在证据面前，每个人都不得不承认那是个可悲的事实。
It was the sad reality. The same with the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t the beginning when they were saying they were victims, targeted victims of organ harvesting. Nobody could believe them, and we were lacking some evidence. But now, I think there is no doubt about it. They've been the privileged victims.
福泰先生表示，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径一直是被中共当权者允许和授权的。
It is an inhuman treatment, and this is forbidden by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The indictment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leaders of China, but also all the accomplices who were involved in the organ harvesting.
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起，福泰先生就致力于推动共产集权国家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他于1988年创建人权无疆界，这是个总部设在比利时的非政府组织，致力于在全世界推广人权。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兹，比利时布鲁塞尔报道。
中国著名的人权律师郭国听先生针对日前辽宁公安系统工作人员曝光亲眼目睹中共当局获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表示，这进一步证实了中共当局犯下了反人类罪的事实， 从这些站出来的人身上也看到了中国人的良知还有希望。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12号发布了一位在公安系统工作人员的证词，曝光军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整个过程。目前旅居加拿大的郭国清律师认为，加拿大的前检察官大卫·乔高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已经列举了53项证据，证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存在。辽宁这位公安的证词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指控。
这是一个非常残暴，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是最新类型的反人类罪。也正因为如此，中共当局它实际上也是非常秘密的操作这件事的，知情者是非常少的，他采取了各种手段来毁灭证据，这个目击证人出现，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指控。
郭国清律师认为，中共就像邪灵一样控制中国人，许多官员、军医为了钱出卖良知和灵魂，活摘贩卖人体器官，只有丧失了人性，才会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而这个站出来的证人让他看到希望。
这个证人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中国人的精神还没有被彻底的毁灭，包括了在中共暴政体制下的军人、武警，中国人还没有死绝，还有复苏的希望。
郭国清律师呼吁，中国的老百姓以及全世界的政府和人民都要认清中共暴政摧毁人类良知和道德的魔鬼本质，否则最后的受害者是自己。新唐人记者梁欣、林美琪采访报道。
日前，一名辽宁公安机构人员披露曾目击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追查国际发言人张雪荣对此表示，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将知道的情况说出来，共同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
张雪荣表示，中共这种对法轮功学员灭绝人性的屠杀，比德国纳粹完全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中共的消息封锁，目前所能了解的还只是冰山一角。他相信有更多的知情者没有把知道的情况讲出来。
我们也同时知道，就像这位证人，像以前有提供过消息的一些证人一样，他们的内心都在煎熬，特别还有一点良心的人，他们都会觉得非常痛苦。我们也呼吁呢，这些人呢，能够向我们主动提供更多的信息。
调查团成员张建康律师也表示，对任何人来讲，这样血淋淋的事实，只要有一颗良心在跳动，都是不能接受的。要彻底解决活摘器官这类案件，只有在中国大陆就近调查、开庭、审理，才能真相大白。
现在也只能是搜集和保全的这么一个工作，因为你现在没办法转入实体审理。
张雪荣表示，调查团一直在努力进入中国做调查，但难度非常大。
因为中共的所有这些官员都非常害怕偿还这笔血债吧，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害怕调查团进到中国去做这些调查。
张雪荣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让中国人了解到这场罪恶的存在，而且还在继续发生的事实，许多人会受到良心的拷问，做出选择。他希望他们能站出来，共同制止这场迫害。新唐人记者梁欣、王云林采访报道。
也许是上天有意的警醒我们，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就在几天前的12月17日，阿根廷联邦法院刑事及惩治庭第九法庭法官做出了一个关乎国际人权的历史性的裁决。就中共前总书记江泽民、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及610办公室主任罗干迫害法轮功犯下的群体灭绝罪、酷刑罪而启动了刑事诉讼程序，并于其裁决中下令逮捕这两个前中共的官员。随之呢，这些反人类的罪人接受正义的审判，也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好，接下来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于12月12日在其网站上公布了一个亲眼目睹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辽宁省公安武警的证词。这份证词呢，是追查国际的特别调查员日前与一位匿名的证人进行了近30分钟的对话之后，经对方同意将部分电话录音公布于世。2002年，这位证人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并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据他的证词，2002年4月9日，辽宁省公安厅派来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来到他们所在的关押法轮功学员的黑监狱，将一位30多岁被打得遍体鳞伤的中学女教师法轮功学员带到了某医院 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的麻醉药品，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以下是她描述的这个活摘手术惨烈情景的部分录音。
2002年，郑仁在辽宁省公安系统工作，参与了非法抓捕、拷打法轮功学员的行动。其中一位30多岁的女性法轮功学员，被经过了一个星期的严刑拷打，被强迫灌食，已经是伤痕累累。2002年4月9号，辽宁省公安厅派来两名军医，一名是沈阳军区总医院的军医，另一名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军医。在这名女学员完全清醒的情况下，没有使用任何麻药，摘取了她的心脏、肾脏等器官。证人当时持枪担任警卫，目击了活体摘除的全过程。以下是部分谈话录音。
手术刀在胸脯，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血是喷溅出来的。当时我们经历了就是得有一个星期对他的审问、严刑拷打，身上已经有无数次伤疤，并且电棍这个电他已经就是神志不清，把他打的已经就是反正又给他又不吃东西，然后我们强行的给他这个灌牛奶往他的胃里，然后他不喝就强行给他灌，你知道那个把他鼻子捏上，他就是人的本能就必须喝，于是维持着他这7天瘦了将近15斤吧，经过体重7天瘦了15斤，而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可能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吧，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两个这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这个具体反正一个岁数大的一个年轻的，在这个就是某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这个一套东西，然后不打任何麻药，然后这个刀啊在胸脯上，就是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直接就戴着口罩拿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拿开了，然后他就嗷的大叫一声，那个女人就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你杀了我一个人，我具体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呢，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的，然后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到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就是我给你学一下声音呢，就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那样式，然后就啊，就一直这个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当时他这个人的身份是一个老师啊，就是在中学教书的老师，然后他的儿子今年可能12岁了吧，他的老公是一个没什么能耐的一个，就是也是一个工人吧。在这之前呢，他受我的羞辱更大呀。我们的民警就是有不少啊，就是比较变态那种的，给他进行什么。这个用钳子、用窥视器，都是不知道哪来的仪器，反正我都亲眼所见。我当时没照个照片，就是遗憾。对他进行这个，属于是猥亵吧。然后又有的人，他长得呀有点姿色，比较漂亮，然后对他进行这个强暴太多了。但是我没在公安局里边做，是在一个就是培训中心，就在一个宾馆。宾馆的后院一个这个包了10个房间一个小楼上，就小别墅那块儿做的。2002年4月9日，对，4月9日下午5点开始解剖，时间进行了3个小时，之前已经连续一个月了，连续一个月的刑讯逼供， 很多次。当时王立军现在的那个重庆公安局长下死命令，必须赶尽杀绝。
这起事件发生在薄熙来任辽宁省省长期间，辽宁省是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仅由明慧网公布确认的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高达406名。王立军从2000年到2008年先后任辽宁省铁岭市公安局局长、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在官方公布的王立军简历中，王立军只有工商管理硕士学历，且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刑法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法医颅面鉴定协会副主席等。简历中特别提到，王立军在国内首次进行注射药物后器官受体移植试验研究，目前主持亚太地区无创伤解剖研究。王立军现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配合现任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所谓的打黑名义下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薄熙来目前在12个国家的法庭被法轮功学员以群体灭绝罪、酷刑罪、反人类罪起诉。新唐人记者李元汉、周天综合报道。
日前，辽宁公安系统工作人员曝光了目睹中共军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全过程。贵州著名时事分析人士曾宁呼吁国际社会给予高度关注和报道，共同制止这种恶行继续下去。
贵州著名时事分析人士曾宁听到这个证人的证词后感到非常震惊，他表示目击者能站出来揭发这一罪恶是一种壮举，国际社会也应当一同协助制止大陆正在发生的令人发指的这种罪行。
国际社会对中国大陆正在发生的这样一些行为给予及时的报道、记录，各种各样的人权灾难的关注，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是不可低估的。应该对于国内的宣扬法轮大法好、宣扬真善忍的宗旨的那些法轮功学员啊，给予高度的关注。
全球沈江大联盟代表何海英博士对这些出来揭露罪恶的良心人士表示敬意，也希望有更多的知情者能共同收集和保存这些迫害证据，因为这将是审判那些罪犯的必要材料。
我们有一个详细的一个数据库，收集了历年来受迫害的学员和相关的警察单位、相关的关键的责任人，在不远的那一天能够让所有的这些邪恶罪犯呢绳之以法。尤其这个活摘器官这样的邪恶、这样的罪恶，如果不能够得到正义的审判的话，这是人类的耻辱。
何海英表示，自古以来邪不胜正，正义终有得到伸张的一天。他奉劝仍在作恶的人尽快停止恶行，共同搜集和公开这些罪证，为自己赎罪。新唐人记者梁新宁修采访报道。
追查国际近日公布一名辽宁公安的录音，讲述他现场目击大陆军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经过。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指出，这是中共独裁专政下有计划、有系统的犯罪，更加说明中共凶残腐败，崩溃在即。
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今次有一位武警亲身证实中共活摘器官暴行，显示这是中共独裁专政下有计划、有系统的犯罪。
譬如武警必定同国安有关啦，军医必定同军队同埋医院有关啦，就系呢啲咁嘅机构勾结起上嚟，去进行咁样嘅活摘器官出卖以谋巨利。所以而家啲人话国内嘅贪污呢已经系结构性嘅。嗰个机构搵到几多钱就嗰个机构里面嘅人分。於是佢哋咪一齐合作嚟狼狈为奸咁样。
司徒华斥责中共政权腐败残暴，必将崩溃。
咁样嚟睇呢，呢个政权已经腐败到顶，必定会更大失人心，必定会崩溃的。
CIPFG 亚洲分团成员、民主党西贡区召集人林永然认为，火灾器官事件显示专制政权下被扭曲的价值观，唯有改变这个专制体制，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每一个人他从政的心是知道以人以民为本的时候，才能够改善或者杜绝这些这么不人道的事发生。
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
根据追查国际的消息，调查人员在最初的交谈中，证人为了不暴露自己，没有明确说出活摘器官的场所。在第二次交谈中，证人明确说出了活摘器官的地点，就是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经核实呢，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至17楼均为外科。也就是说呢，2002年4月9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做过心脏和肾脏移植手术的人，有可能获得了这位女教师的心脏和肾脏。那是一颗年轻母亲的心，年轻妻子的心，那颗心现在不知道在哪里跳动。他的儿子今年才12岁。当您和家人享受着天伦之乐的时候，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一个失去了母亲的孩子正在哭泣。我们不知道这位母亲的姓名，但是我们会记住，这个惨绝人寰的手术的主使者之一，就是时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的王立军，他现任重庆公安局局长，而且居然还是中国公安界的一级英模，凶手成了英雄。在追查国际的录音公布之后，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的多位成员就指出，杀人的正是这个共产恶党，他让人失去了人性。
2008年11月，联合国曾要求中共政府立即组成独立调查团，对法轮功学员受到酷刑虐待，甚至被活摘器官的指控进行调查，并将参与迫害的责任人绳之以法，但至今仍未有回应。一直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的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亚洲分团副团长、香港支联会主席司徒华表示，今次由一位武警亲身证实中共活摘器官暴行，显示这是中共独裁专政下有计划有系统的犯罪。
咁所以话有武警在场亲眼见到，又有军医去进行手术，咁样睇咧，必定系同政府嘅机关有关嘅。譬如武警必定同国家有关啦，军医必定同军队同埋医院有关啦，就系呢啲咁嘅机构勾结起上嚟，去进行咁样嘅活摘器官出卖，以谋巨利。所以而家啲人话国内嘅贪污咧，已经系结构性嘅。嗰个机构搵到几多钱，就个机构里面嘅人分，于是佢哋咪一齐合作嚟狼狈为奸咁样。
包括司徒华等多位 CIPFG 亚洲分团成员对事件表示愤怒，他们指出活摘器官事件的根源是中共专政的凶残腐败及其造成的道德沦丧。
在专制独裁底下，完全不重视人权，对人的生命完全都不珍惜的，这个是一个原因。另一方面就是在专制独裁底下的贪污腐败。
咁你呢件事係恐怖到就睇到人與人之間嗰種人性，喺即係中共統治下嗰種嘅人性都冇咗。你可以活生生劏一個人，咁呢啲去到滅絕人性係禽獸嘅行為都可以做得出，仲好似做到係完全冇劏一隻豬劏一隻牛咁上下嘅感覺。係咪？即係我哋劏只豬劏只牛都會手震啦，即係咁樣去做，何況人咧咁樣？咁你睇到即係大陸而家嗰個情況係幾咁即係悲慘啊！人性嗰種嘅悲涼咯。
特別係啲極權分子入邊有權力嘅人士，佢哋背後咧會進行一啲不法嘅勾當，為著賺錢咧而不擇手段迫害一啲異見分子。呢啲我哋覺得係一個好憤怒。亦都喺今时今日一个文明嘅社会咧，系唔应该再继续存在嘅。
多位成员并相信中共灭绝人性必将灭亡。
咁样嚟睇咧，呢个政权已经腐败到顶，必定会更大失人心，必定会崩溃嘅。
系一个非常恐怖嘅黑社会主义嘅政权，佢只要系讲钱同埋讲权力嘅啫，成个社会。咁所以我覺得出現呢啲嘅事件嘅時候，只可以話俾大家聽，呢個政府呢基本上係即係基本上可以下台嘅。
CIPFG 亚洲分团成员、民主党西贡区召集人林永然认为，火灾器官事件显示专制政权下被扭曲的价值观，唯有改变这个专制体制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只有透过一个完善嘅法制，只有一个社会嘅政治制度是得以透明度高， 人民得以参与、得以监察的时候，而每一个人他从政的心是知道以人以民为本的时候，才能够改善或者杜绝这些这么不人道的事发生。
另一成员民主党中委林次健则呼吁国际社会勿因经济利益纵容中共暴行。
自己都好好咁深切去反省一下，你是帮凶来的，你容许一个政权去做一些活摘器官的事件，去一个反人道的事件，然后你还跟他这个血腥的政权握手，或者呢还要扮到好老友，这个其实都挺耻辱的。
他们都希望联合国和有关方面向中共施压，要求中共当局让调查团进入大陆做实地的调查和查证。新唐人记者林秀仪在香港报道。